好，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八九十三章我们已经有好几次特别讲到基督徒伦理，可是第十章还有一些经文我们还没有仔细的讲，今天我们要花一点功夫来讲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的一部分的经文。我们先看14-22节，14-22节，我来读。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喝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有的人用后面的这一点的话强调，我们保罗说我们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可是我们已经花不少功夫跟大家讲了，我们不能够只是读一段经文就对我们该做什么都下结论。事实上，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这一件事，在这几章里面。事实上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可以吃，其实他不是说可以吃，他意思就是说那个都算不得什么，根本不用在意可不可以吃，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的话。可在这里他就这样讲，我希望我们能够多面的来认识这些事情，这个跟主的宝贵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就是基督徒的自由。很多年前有一个教会，我一个好朋友牧养的教会，他们请我去那边有3天的特会，他有3堂聚会，要我特别给他们讲保罗，要讲3堂，我要讲3件事，我觉得在保罗身上，要我讲特别挑3件事讲。那个时候我挑的3件事，如果现在重新来，我大概还是会这样挑的。第一，我讲到保罗怎么样遇见主，他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那就是所有救恩的核心，救恩的源头。第二，在罗马书里面他教导我们基督成全的救赎，我们都一同有份。有份到什么地步呢？就基督所成全的，甚至他所赐的，我们也都有份。所以那里用了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多半是复合的字，就是把原来的某一个动词加了一个字首，合起来就变成一同。一同，这个一同在英文里面有的时候用 syn 来代表，对吧？那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用有点 soon， 有点这样的读音。那里提到我们与主一同埋葬，一同钉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罗马书还提到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一同是救恩里面的很关键的地方。第三，我就会讲到关于保罗的服侍，可是我特别用一个点来讲，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已经花了一点时间提到我们认识基督徒的自由才能够有更好的服侍。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当他提到他能够无论做什么所做的一切都为福音的缘故的时候，那个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我们还有许多自己的限制，自己的许多的规条，我们就不可能无论做什么只为福音的缘故。我们需要分一些心力来要别人配合我们，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必须怎么样。 可是当我们无论做什么凡事都可行的时候，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全心为着别人，让别人得到同德福音的好处，更纯净的把福音的真理表明出来。我没有办法再多讲，虽然那么要紧的事，我已经花了许多的礼拜来讲这件事。我们称那个叫做伦理的问题啊。可是我刚读的这段经文有一段话，像是在讲到主所设立的圣餐，主在钉十字架前一个晚上，他跟门徒一同吃逾越节的晚餐，这是旧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设立的。在那里他们要吃羊羔，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他们吃无酵饼，吃苦菜等等，他们纪念神从埃及铁炉火热为奴之家拯救他们出来，他们纪念救恩，那是旧约时代用来预表基督的救赎最鲜明的一幅图画。主也设立这个圣餐，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擘饼聚会，或者说煮的饼煮的杯。上个礼拜我不在，可是我知道我们有擘饼的聚会。上个礼拜你们有没有发现吃的饼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平常是段爱兰姐妹帮我们预备的，上个礼拜不是因为她不能预备，是我叫她有几次不要预备，因为最近有人送我，上礼拜你们吃的饼，那是真正犹太人的饼，犹太人的无酵饼，不太好吃，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没什么味道，它没有任何的味道在里面。那正是无酵饼的重要的意义，因为无酵饼就是要神的百姓纪念他们当年在埃及受苦，所以他们是在急忙当中出了埃及地，所以神称那个无酵饼叫做困苦饼，因为不好吃，让他们因此纪念，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家。后来主设立圣餐，他拿起饼拨开给大家，拿起杯来分给大家。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个饼一个杯一个身体，在教会历史上不时有人在这一段话里面引出一些重要的道理来，一直到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或者说有一些教会，他们特别的强调这段经文，其中一个强调就是他们相信这里是指着我们同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应该要合一可是他们因此强调这个表号，所以他们强调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一个饼一个杯，他们强调到一个地步，认为先把杯分开成好几个小杯像我们做的一样是不合真理的。如果看到我们这样，我想他们会觉得跟我们是不相合的，不上道的。我也很佩服他们到现在还用一个杯尤其今天大家都很有卫生观念有点恐怖，对不对？如果教会有那么多人每一个人都喝过，如果你是最后一个喝的，虽然通常他们都会在杯子那里附一条手巾擦一下，如果是 我可能会选择坐在第一排。可是他们愿意这样持守也很令人佩服。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要不是讲这个，虽然他提到我们都是一个身体，那是对的，我们应该尽量的合一，可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更强调的是我们分受一个饼一个杯，是在讲到我们跟主分手，也就是我们跟主有份，我们所领受的是主自己，我们领受他的身体，领受他的血。那事实上这个当然会引向一个结果，如果我们都一起从神从主自己领受，从耶稣基督领受，那么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当然不应该彼此分门别类，或者彼此攻击，彼此不和睦，我们应该尽量的彼此相爱，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把焦点集中在因此要一定要一个饼，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一个饼，不能够预先把它拨开或者预先分开来，我想应该不是主的原意啊。如果因此对于不这样做的教会就不太跟他们来往，也许更加的失去他的原意，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那个本来的意思是要合一的话，嗯，事实上主当年分饼分杯的时候，他只有十二个门徒在那里。今天有的教会有好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他们如果一定要在当场才分才吃那个饼，不知道花多少时间，也许那不是主的本意。因为更要紧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与主一同，我们一起分享主的身体主的血，嗯。可是这些事就包含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来我们讲的基督徒的伦理上面，也就是你一定要找出那些不变的，那些确定的啊，那些我们一定要持守的东西。而对于那些有可能因着环境因着遭遇甚至因着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性的不同，我们可能要做适时的调整。我们称这个叫境遇伦理，环境跟遭遇的伦理啊，是伦理上的问题。伦理这个字的希腊字有风俗习惯的意思，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所以配合这些事情，随着遭遇随着环境有的时候做出一些调整来，这是伦理的事。我们已经讲了不少，未来我们进入十一章之后还会有一些论题会跟这个有关。可是今天早上我要讲到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并不都是这些伦理的问题啊，虽然很多部分是，特别神的儿女会有一位想要问人家这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一大半都跟这种基督徒生活伦理有关，嗯。其实如果你能够自己抓住这些真理的要点，而能够自己思想，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啊！当然你真的有需要来问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帮助你。可是我们生命当中并不都是这些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肯定的，是绝对的，是确定的事情。事实上你不需要在那边斟酌揣摩来做出选择，我该怎么样做。在伦理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这样，不要那么快的就有一个结论。可是另外有一些事情你不需要这样斟酌揣摩，它本来就是肯定的。甚至我可以这样说，你不需要求问神就可以确定而且必须持守的，嗯。我相信我们每一件事都要认定主，这是圣经说的。可是我想圣经好像没有说我们每一件事要去求问神，因为有一些事神是用命令给我们讲的，像那些话我想我们不需要求问神，对吗？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他为一件事求问神，神就不喜悦，因为他明明知道神要祝福以色列人，他却求问神他可不可以听从摩亚王巴勒的话为咒诅以色列人。好，第一次他问神已经不太应该了，以一个先知应该明白，可是神还是回答他，这不打紧。之后摩亚王就给他更高的酬劳，为了这个更高的酬劳他就再一次的问神。好像我们的神会因为说哎，现在钱多一点了，你这一次神不喜悦，虽然神还是任凭他去，可是后来巴兰的结局是不好的。到了新约时代，神称这个，我常常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恩赐的先知，非常可惜，神称他叫做贪爱不义的工价的先知。像这样的事情，你不需要求问神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事，你很确定，你不需要求问神，你不需要斟酌，你就是应该这样做。事实上，你应该接受这些东西到一个地步，你几乎不太需要思想，你的生命就是走在那里面。我们应该是像这样，嗯。而这些东西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道。事实上他的道跟他自己是联合的，对吗？他来地上的时候，来世上的时候，约翰称他叫做道成了肉身。他的道，他的自己，那个是所有事物的核心价值，你一定要认识这些事。 实上我们之前在讲到伦理的问题，境遇伦理、环境风俗习惯，所有这些我们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啊、我们需要斟酌，需要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可是你据斟酌这些事、揣摩考虑这些事的东西，是有一个核心的价值，那就是基督自己，还有他那个不改变的道。到头来我们总是会发现，只有基督自己是不随着环境、不随着我们的遭遇而改变的。虽然他可能用不同的形式来出现，可是却在各种人事实地当中都是必须的，是我们考量的核心，是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核心的价值，对吗？耶稣基督自己还有他的道。那我们今天要用一点时间从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前面这十三节来看这一件事。我们要来读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我们遭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一些事是所有的百姓都经过的，这里用的都，这些在旷野的百姓，他们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那个灵食不是指的你去 7-11 买那种灵食，是属灵的食物。保罗在这里提到，神让所有的百姓都经过海，经过云，那个海是指的红海。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提到，百姓过了红海，就永远脱离埃及的权势。那个、云是指着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出埃及之后，神用云柱火柱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白天像伞一样遮盖他们，免受烈日的伤害；晚上发光照亮他们。所以圣经称那个叫云柱跟火柱。这里提到的灵食、属灵的食物，是指的他们出埃及之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吃完之后，神赐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后来他们以色列人称了叫玛拿，诗篇称了叫大能者的食物。他们渴了的时候，神叫摩西用他的手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叫那么多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都得着满足啊。所以这里说所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且保罗加了一个注解，说那个磐石指的就是基督啊。其实那个玛拿也是基督，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里面提到啊。云柱火柱一直都被认为是代表神的圣灵，所以都是神自己。你有没有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都从海经过？那个是我们不需要特别祷告、特别去斟酌、去寻求的，那是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经过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跑到红海去， 不一定是红海，可是却是一个让你永志不忘的经历。因为以色列人过红海，神让他们借着这样一个外在的经历所看见所经历的，永远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影像，有一个记忆，就是神怎么样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权势。你有没有这个？你身上有没有这个？有些人是也许身上有一个伤痕，那个伤痕一直让他们记得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奇妙的特殊的作为，也许是一个管教，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也许有的人是他的小孩，有的人因着经历过一些事，只要看到他的孩子，他们就记得神曾经有怎么样奇妙特殊的作为。我们身上可能都会有一点这个，雅各也有一个这样的印记，就是神使他的腿瘸了，是不是？以后他每一次走路，跛着脚走路，他就永远记得神在他身上一个工作。你身上有没有一个这个东西，是你因此可以谦卑下来？保罗也有，对不对？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没有叙述那是什么，可能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想到英国的那个我喜欢的那个传道人斯布登 Charles Spurgeon， 他得救的时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一天大风雪，他没有办法去他原来去的那个教会，就在路边一个小教堂进去参加聚会。那一天连讲员都没有来，因为大风雪，所以有一个像执事一样的弟兄就上去讲道。他没有什么口才，也没有受过训练，可是他被圣灵感动，读了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5:22。以赛亚书45:22，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就开始讲，我猜他讲不到5分钟就没有话讲了。可是他心里很火热，他就开始说：“弟兄们要仰望主，姊妹们要仰望主，右边人要仰望主，左边人要仰望主。”前面人要仰望主，后面人要仰望主。然后他往后面看，看到斯布真一个新面孔，他说：“年轻人啊，你要仰望主就必得救。”后来斯布真很多年告诉人，就给他这么喊一喊，他就看见了。他从小是基督徒，他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而且从小就像一个传道人。10几岁的时候，他在做他信仰的确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挣扎的时间，可是那一天他看见，那不是一个小的经历。他这样形容，我很喜欢他的形容。他说那一天他望，他继续的望，继续的望，望眼欲穿的望，那是他身上的一个记号。一直到他临终去世之前，他交代说他的墓志铭，他墓碑上面要刻一段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给他刻这一段话，一首诗歌里面的话内容差不多是这样。他说：“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所以这个人他没有因着望得到救恩然后就开始注意别的事，他一生他知道整个生命的核心就是这个望。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看着神，神也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那是他一生的追求的方式。就是临死的时候，他说要刻着这一段话。他说：“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但我们身上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位老牧师，他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美国人，从小他的家族有骨头结核病的遗传，他哥哥姐姐一个哥哥姐姐都死于这个，痛苦的死去。他10几岁的时候开始发病，可是后来他的继母听说有一个聚会，因为他们正赶上当时的五旬节运动，他听说有一个聚会，他们为病人祷告，所以他就去了。那一天他去的那一天早上的聚会，他在那边得到医治而且得救，后来被圣灵充满，以后侍奉主，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许多年 神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去了他的教会，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牧师，他活到九十几岁，一个十几岁就应该死掉的一个人，后来活到九十几岁，我们称他万老牧师，他是匈牙利裔，所以他的名字比较特别，叫 Joseph Wannemacher。 那这个弟兄他年纪大的时候，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好像叫 Philip， 我见过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聚会当中就再一次说请他的父亲做一点见证。他父亲年纪大了站起来，他父亲以前拿小提琴在那种餐厅啊酒店的拉小提琴，早年的时候，后来他把这个奉献给主用，他每一次他一拉小提琴，我听说那个地方就充满了神的爱，他自己就是这样。所以他就站起来再一次提到他当年得到医治得救这些经历。他讲完以后，他儿子就笑说，这个经历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几百遍，可是他们听的人还是充满了感恩，他本人也是，他没有觉得讲太多了。你有没有，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点这样的东西，你永远不厌烦给别人讲？神使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还从海里经过，我们也是这样。你如果一样从海里经过，在海里受了洗，其实现在我们不是受洗归入摩西或者律法之约，我们是归入成全这一切救赎的主，对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变成有一个标记，有一个核心，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那是我所说的红海的经历，就有一切都留在红海里面了，就像埃及的大军被红海吞灭一样，你再也看不到他们。主耶稣设立一件事情来表达这个，就是洗礼，对吧？洗礼，你受洗以后，你知道你从海里经过，可是我想那是一个记号，神希望我们一直不忘记，所以你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再一次经过海。我不是叫你一想到就再来受洗一次，我没有这个意思，也许我想也不是主的意思，可能主设立圣餐有这个意思，让我们再来纪念一样的事，纪念主的救赎，一次再一次的让你觉得再一次被洗涤直到纯净，你再想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他的大爱，是你无论是怎么样的光景，你都不需要觉得你差人一等，不需要，因为神的儿子流血的时候，为那种看起来很尊贵很成功的人而死，也为像你这样也许你觉得你很卑贱或者是你很不堪这样的人，基督一样为你而死，而且他想把我们提升到的位置，再不分那些，基督来以后就把人重新定义了，他就把人重新定义。你可以这样，所以每一次领受圣餐，我们不时的讲，当我们在领受圣餐再一次想到神的爱，我们也唱那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好像再一次从海里经过。我常常提到说，那是使我们灵命能够健康很重要的因素，对吗？永远不要忘掉这个。你无论在主的道上怎么样晋升，在信心、爱心、忍耐、前进、知识各样的事上有长进，像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他仍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旧日的罪蒙了洁净，记得那个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一再的从海经过，一再的被洗涤，直到我们的生命变成纯净。也许我有时候觉得眼泪是海的另外一种形式，也许你有多久没有在救恩里面流泪了，你的心应该比初信的时候还柔软才对。我的意思不是你还要整天都流泪，可是我想还是有时候我们会流泪，就是没有流泪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谦卑的，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们很容易被神触动，很容易被 他的爱，他的灵来触动，我们应该是这样。我跟大家讲过，初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常常一唱诗歌就会想流泪啊，主日的敬拜经常都在流泪当中度过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在的教会是一般的传统的教会，他们唱诗歌并没有带出现代的人以为会比较活泼的带法，没有，我们唱的都是很传统的诗歌，而且很刻板的唱，那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遇见主，你还是一样，你可以那样被神所触动。这是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寻求主说这是不是主为我预备的，你就应该要经历的。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从海里经过，我们都可以这样经过的。他们也都在云下，在云里海里受洗。你有没有这样从云下经过？那是讲到圣灵的同在，这是圣经在旧约圣经头几节就提到的事情。那你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后面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那个时候大地还没有很多的创造物，所以还很空虚，而且没有秩序，是混沌的，空虚混沌，而且渊面黑暗，里面好像没什么生命气息。圣灵告诉我们为什么后来改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后来神说要有光，就开始有光，有各样的受造物出现，这是创世纪一体头的经文。那里的运行我们讲过，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意思，就像一只母鸽比方啊，在孕育雏鸽的时候，它浮在蛋上面，用的就是那样一个动词。所以那个意思是说，神的灵附浮在水面上。你有没有让神的灵这样继续的呼吁你？追求这个，这是我们要刻意追求的，让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的遮盖底下。你有时候需要闭上眼睛，好像想象一下，如果一件外衣披在身上什么意思？就像那样，神的灵可以这样披在你身上。你说，可是我不知道神的灵怎么回事？你晓得空气不是吗？对吧？吸一口气就有空气不是吗？虽然你没看到，用同样的感觉想一想，你不一定感觉到，可是你想一想，你会知道现在空气也覆盖在你身上，是不是？然后你知道那是耶稣，那是神的灵。神的灵可以这样运行，可以遮盖我们，遮蔽我们，呼吁生命，在神同在大能的遮盖底下。有的时候呢，会感觉好像一件轻便舒适的外衣，有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它会像一条厚重的毯子盖在身上一样，你会感觉到好像有厚重的膏油，使你这个人好像更低伏在神的面前。可是随之而来的是生命当中极大的自由，或者只是像一件轻便舒适的外衣，让你觉得自由欢畅。我们可以常常经验这个，你愿意花时间这样坐在神的脚前，直到我们学会习惯于意识到神这样的同在吗？许多年前我们来到聚会中就是像这样，在聚会中我们会注意的事常常都不是说今天谁讲道啊，今天唱了什么诗歌啊，那个领会的人今天怎么穿那样的衣服啊，弹琴怎么样啊，那些我们都看得到，也都会注意，可是那些都不是我们最注意的事。我们已经遇见主，被主吸引，我们只注意一件事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他的同在遮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管他唱什么诗歌，谁在领会讲什么道，我们都注意着听，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赞美。可是另外一直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就是这一件事啊。所以无论到哪一个环境， 都没有影响我们，很快好像一闭上眼睛我们就觉得那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即使你第一次去，因为耶稣在那里。神就想要我们这样，将来在天堂就那个样子，你不在地上操练操练这件事吗？所有的一切核心价值就是耶稣。好像我们一次又一次觉得我们是在云柱火柱的遮盖底下生活。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云柱火柱也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那不是因为哪一个传道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以前荣教师在才有这种事。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如果都过去了，也还会有这种事，管他是谁在带领这个聚会。如果你注意这个的话，你无论到哪里你都可以得到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要有的，都从云里海里经过，我们都在云里海里受过洗。这里说我们也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但是百姓在旷野的时候虽然看起来一片荒芜，完全没有什么食物的迹象，并不是说哦有 Seven 可以买东西，有家乐福，有一个餐厅在那里，没有。可是神做特别的事，看啊，从东方飞来一群鹌鹑，像鸽子一样的小鸟，它的一群不是几只哦，遮满了地面，遮满全影，以色列全影。当早晨啊，鸟飞走，而且露水，原来遮蔽着草地的露水也干了之后，升上去之后，圣经用这种方式讲，升上去之后，以色列人就发现草地上有，地上就有，那你圣经没有说草地了，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草在那里，无论怎么样地上就有一些白色的圆圆的东西，他们发现是食物，而且很好吃，而且你吃的那个不需要再加维他命 C。 他们在旷野只吃那个，从来没有牙龈出血的问题，我想营养够的，而且还蛮好吃的，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煮它。以色列人说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就称那个东西叫做这是什么，希伯来文的照音这是什么，照音译叫做玛纳，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来，我们来读那个经文，出埃及记十六章，圣经的第二卷书，创世纪之后，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那个字都 不读燕锅，那读鹌鹑，不要读错了。十三到十五节一起来读。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三十一节，来，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拉。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如果你肚子饿，读到这个我口流一点口水，显然很好吃啊，大能者的食物。你有没有像古代神的百姓一样，就走在世界旷野上，也吃了玛纳，吃了这个天上来的粮食？后来基督说那是神赐给我们天上来的真粮，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道。他说我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的话，你有没有这样，基督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而且你借着他的话来到他的面前，你觉得领受神自己，每个清晨都要去拾取，要去享用，就是我们出信主的时候就做的。你有没有养成这种，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做早课的习惯？养成做早课的习惯，每天早上起来花一点时间读一点圣经，不要急着要读很多圣经，读那个进度， 有一些亲近主的时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做早课的目的是要新鲜的遇见主，而不是要熟读圣经。你有其他的时间要熟读圣经。从年初到现在，我们要大家做的事，你有继续在做吗？神圣的诵读 Lecture Divina 有没有继续在做？你还记得那四件事吧？诵读，你到底有没有继续在做？第二件是什么？默想。然后呢？我看你好像都没有继续在做，都不记得了。诵读、默想、祈祷跟默观，默观有点像安静等候主一样，记得吗？我们用牛吃草、咀嚼、反刍、消化来讲这件事，是不是？嗯。天主教他们在他们教理里面有一条这样写，就是在专门在讲神圣诵读。他说：“口诵而求之，借着诵读吟诵神的话，来期待来得着；心为而得之，心为我想那是我们的心要盘旋在那里，要盘绕在那里，思考、默想。”领受，心为而得之，四维八德的维。祈祷而敲门，我已经讲过，这里的祈祷不是指的你为很多事情祷告、祈求，有那样的时候。可是我们做早课的时候，我们叫晨更啊，灵修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是指的你真实的领受神的话，把神的话放进你的生命里面。他说：“门将借着默观而敞开，口诵而求之，心为而得之，祈祷而敲门，门将借默观而敞开。在神圣的同在、圣灵的遮覆底下，你可以让玛纳、让神的真粮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型。在旷野，他们每一天经验的事情，就是为了讲这一件事，你不知道吗？”嗯。安息日他们不捡玛纳，因为前一天捡的够吃。如果你礼拜天你没有晨更还好啦，这样你至少有来聚会。如果你还是有晨更也蛮好了。他们礼拜天并不是没有吃，只是没有去捡而已，还是有吃，对不对？嗯，其实不一定在清晨，尽量在清晨，真的不行在别的时间也可以，也不一定怎么样的形式，不一定要读多少圣经，可是总之你必须吃到玛纳。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你一定要在里面有份，不要被排除在外。那不是谁个人的环境不同，个人不一样，不，那是都每一个人都有的，对吗？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那是我们生命所系。有的时候你可以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些事，这样才会帮助你全天候的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来亲近神。你有没有留意你一天里面自己想一想，有一些零碎的时间你就让它在那种无所事事的光景里面度过的那种时间，花一点功夫想一想你可以怎么样善用那种时间。我记得我以前我常常跟大家讲，我服役的时候，在受训的时候，那时间都别人安排都很紧凑，可是我口袋里面放了一本小小的圣经。有的时候班长说现在休息三分钟，我就拿起圣经来读。你会不会用这种三分钟？别人在讲话，我很少跟他们聊天，那三分钟，而且很多事你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那个三分钟有可能变成五分钟，有时候变成十分钟，甚至更长。那个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坐车到营区，或者放假坐车回家。等车的时候也是一个零碎时间，对不对？甚至我跟你说，就在车上面都可以。虽然坐的那种 bus 你不能在那里读书，眼睛会搞坏，因为震动。我们一放假多半那个坐 bus 都没有位置的啦，一大堆的在排队，你怎么会有位置？可是我拿一本小圣经， 你可以用那种时间，你不能一直看会把眼睛搞坏，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背圣经。你只要看一眼就可以背一句话，对不对？再看一眼背一句话，那个不会伤害眼睛的。你知道我就是那一年多的时间往返于营区，在车上，光那个车上的时间合起来，我背了不少圣经，哎，一卷一卷的背，背了不少圣经。你可以这样，而且我们那种背圣经不是只在那死背这样的背法，不是的，我们已经习惯神圣的诵读，让那些话真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我在服役的时候，我是军官，我有自己的房间，我那时候时间蛮充裕的，还有午休的时间，吃过饭以后有午休，午休蛮长的，我不太需要那么长的午休的时间，我常常吃过饭以后就花15分钟10分钟背一点圣经。背圣经还有一个好处，帮助你待会睡得更好一点。你的生活样式跟我不一定一样，你要不要试试看用那样的时间？有一些把功课读得好的人，他们很会用零碎的时间背一些英文单字，做一点数学或者化学的题目。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很专心的，人家下课我上个厕所以后有7-8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很专心的，有时候拿一本参考书也不需要纸跟笔，我就可以做很多题目的。有这种专心的习惯很好，可是你要不要把这样的习惯放一些放在神圣的诵读上面？我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从天上来的零食，我们要继续这样。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口渴，神就要摩西击打磐石。这个在，如果你还没有翻掉，出埃及记17章，出埃及记17章第5跟第6节，我们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住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你有没有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神的百姓，他们在世上的旷野历程中寻找而且发现这个磐石？在旷野发现磐石，最主要是要做一件事，就是有阴凉的地方，那个磐石不是一块小石头啊，是很大块的一块石头。尤其在迦南地，据说那里石头特别的多。有的犹太人认为全世界70%的石头都在迦南地，当然不是，可是他们那里石头特别多，很漂亮的石头，后来许多被拿来建造圣殿。你在旷野，有的时候树啊什么都没有，可是如果你遇见一块大磐石，啊。你可以在那个阴影底下暂时休歇一下，是旷野历程里面神很大的恩典。而在那里不但找到遮荫，神为我们打开一条奇妙的道路，那是奇妙的救恩，就是从那里要流出活水来满足我们饥渴的心。保罗清楚地说，那个摩西所击打的磐石有一个属灵的预表，那是指的基督说的，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从此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吧？那是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流过血跟水，对吧？那是在讲到救恩。你有没有这样？那是主已经赐给我们，一路随着我们的，因为主已经被击打，为我们流出生命的活水。事实上，那也是一个医治的泉源，生命跟医治。我们可以这样，无论正在遭遇什么环境，再回到那个你里面找得到的磐石，你找到那个遮荫的地方，待一会儿，你就会发现那里开始流出水来。刚开始也许你觉得涓涓滴流而已，你留在那里，迟早有一天没想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生命当中有一道 丰沛的水泉。我们可以这样，我在讲到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生命好像没有那么坚稳的根基。别人不是这样看我的，我那个时候我们圣经又熟，有很多服事的经验，爱主，参加聚会，可是主让我稍微看见了应许美地，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得着那个完满的安息。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卫的诗篇常常成为我心里面自然的祷告，其中有一段话我很多年来我都印象深刻，诗篇六十一篇的第一节，诗篇六十一篇第一节，大卫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求你领我到。”他说：“我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那就是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那个磐石比我们更高。第二节，我刚刚讲错了，不是第一节。我们其实那个，你如果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你不知道上面是什么，对不对？垫着脚跟看还是看不到，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渴慕。那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其实不是努力的攀爬才能够进到那里，我们应该要去躲进那个磐石的阴影底下。在没想到的时候，你就会被带到高处去。我心里发昏的时候，如果你也是这样经验，你可以跟大卫一样祷告，带着一样的期待，带着一样的呼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这样不断的寻求，会对我们有真实的帮助。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被催促的，不断的寻求，常常遵守主的命令，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赞美神，花时间亲近神。至终我们发现自己就在那个磐石穴中。你记得当年摩西就是这样，他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答应他，叫他站在磐石上。当神经过的时候，摩西发现他已经不站在磐石上，他是在磐石穴中隐藏在那里，对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经历可以颠倒过来的方向，当我们找到那个磐石的影子，其实那就是十字架的影子。有一首诗歌提到十字架，就是这样的内容，就是我在十字架的印下，那是大磐石的影子。当我们留在那里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找到那个活水的泉源，而且把我们提升到在磐石之上，我们就真正的知道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是怎么回事。当年以色列人遇见的是看得见的表号，如今看不见的是实体。再讲一遍，看得见的只是表号而已，真实的事物是那看不见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大磐石的影子，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主，找到满足。你可以在饥渴当中找到生命的粮，遇见玛纳。你可以在彷徨当中有云柱火柱的指引。你也可以在惧怕里面经过海，看见仇敌被淹没在哪里。那就是我们都应该经过的，好吗？不是只有那些伦理的观念要斟酌，这个是不需要斟酌，你就是专心寻求就好了。我还没讲完，这段经文提到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些事也是肯定的，是负面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求问也必须境界不做的事。这里提到拜偶像、贪恋恶事、行奸淫，还有发怨言。也许前面三项你说你都没有，发怨言就很难说了。而事实上以色列人最多做而且被神所大大的责备，就是发怨言、抱怨。特别年轻人，不要因为你年轻觉得发怨言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这一回事。不会逐渐年纪大就自动变成什么都接受，很爱主，很平安，不会的。 一定要学习这些事。这些事情是不需要斟酌求问的，这是固定的事。我侍奉主以来遇见过不止一次有已婚的弟兄在这一方面犯的罪，你真的跟他们谈话，他们会好像很困惑的 问你说为什么我祷告以后觉得这样跟另外一个 女人在一起很平安。他们的问题就在我今天讲的，就是他不需要为这个祷告，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跟巴兰一样啊，祷告以后他觉得神允许他去做，可是神并不喜悦，而且至终把我们带向灭亡。我们需要持定耶稣，虽然保罗说凡事都可行，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可是如果这些自由引你进入这种恶事，就不是禁欲伦理的范畴了，而是诫命的范畴，你违背的诫命，那是犯罪，那是严肃的事。如果一个人明白守住这些并不需要怎么样求问神，他会减少很多后来他们称他叫做属灵征战的事。我们在讲属灵征战的属天子民的征战那个系列里面花了一些功夫跟大家讲，有的人会为一些事情求问神，那些不需要求问的后来他们扯进去的麻烦，他们称那个叫属灵征战，那不是，那个是你自己把自己暴露在魔鬼的权下。我们不是先来遇见律法诫命努力要遵守它，你是先来遇见耶稣来得着福音里面的自由，可是在这个生命圣灵自由的律里面，我们选择弃绝这一切的恶事。这是要继续操练的事。当你充分的尝到神同在的甘甜，能够欣赏生命当中各种际遇、各种环境、各种遭遇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想发怨言，你就发现你的生命更多的被提升。我们要继续的这样寻求好吗？这是我们多年来这样教导的，我们自己许多年来过这样的生活，找到这样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也认识许多人这样做，你可以找到这个，可以这样过生活。当你遇见环境上的枯干、苦难、烦闷、很不上道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发怨言，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常常问说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不需要这样问。你就笃定的，你就是不要发怨言，那是圣经明确讲的，对不对？神应许他会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他说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使你们可以忍受得住。这是我出信主的时候就 背的经文，你会背吗？刚刚那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0:13，我们一起来背好吗？或者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人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特别长的一节而已，可是试试干嘛背起来，背进你的心里面。神总会打开一道门或者一扇窗为我们开路，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熬过这些不容易的事，神将在你身上留下一些宝贵的刻痕。所以这是两方面，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那些不需要斟酌的，不是禁欲伦理的事，是肯定的事，是神的律例法则。在消极面这些东西你一次又一次的忍受着，不要发怨言，不要转移你的心。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迎见主，一再的一次又一次的从云里、从云下、从海里经过，纪念主的救赎洪恩跟大爱，常常进入圣灵的父福当中，学习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饱享生命之粮，畅饮活水之泉。我相信神会逐日的使我们从最根源的地方得到洗净，得到纯净，使我们能够返璞归真。我们将会有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会披在基督，逐渐有神的形象，好吗？嗯。我们再。